书在薪资起跑点妄谈人才竞争力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蔡孟峰。行政院通过国发会提出的国家人才竞争力跃升方案，将强化国内人才竞争力，并向国际人才招手，号称规划到2028年将招的包括 AI 人才在内的专业技术人才45万人次，但以现今国内薪资水平而言，辉达在台湾征才年薪高达20万美金，和经常性薪资平均66000多元相比，政府拿什么留住人才？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七月的薪资调查，号称经常性薪资中位数37111元与平均数46269元相比上升，是近五年同期最高。各行业员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，其中专业、科学及技术服务业66244元位最高，其余则都在6万以下。虽然代表的是国内薪资有所改善，但如果要和国际人才所得相比，仍然居弱势。在蔡英文执政时期，基本工资连续8年调涨，加上9月4日拍板2025年再度调升最低薪资，是赖清德上任以来首次，也就是将连续9年都调升，这9年当中最低调涨 0.84%， 最高 5%。 但溯其既往，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，各行各业薪资最低仅有 22K， 也等于是近15年来的基数，其实真正的调涨幅度微乎其微。国发会有关强化国家未来人才竞争力，要在2028年累计 AI、绿领及跨域人文数位人才逾45万人次，并扩大招收国际生来台就学，以每年招收逾2万名国际生，至2028年要累计有10万名国际生来台就读。但是以上述目前台湾的薪资水平，能留得住人才吗？对国际生的诱因又有多高？以 AI 产业为例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掀起旋风，并宣布要在台湾投资广招人才，令许多业界人才及在校生趋之若鹜。辉达的续薪方式也跟着曝光，一律都是底薪加上股票红利，有3到5年的工作经验，年薪则会高达20万美金，折合新台币超过600万元。去年辉达美国公司员工的年薪平均也超过28000美元，和台币超过700万元，所以员工相当尽心效力。不过辉达聘用人才也会参考当地的薪资行情，如果以台湾目前的薪资水平，可能也会拉低了公司员工的中位数，但也必定远远高出其他产业。人才竞争力的先决条件仍然是在薪资水平之上，即使没有绩效奖金等额外收入，像辉达这类民营企业必然已经将优秀人才先吸纳，执政者也只能吸收到中阶人才，竞争力明显有落差，应该有人才特聘制度，赋予高薪条件，才能让真正专业技术人才带枪投靠。